要努力的保持觉性，那个是最重要的。有觉性就有在修行，没有觉性也就没有在修行。修行并不是说仅仅只是奢摩他毗婆舍那，什么时候我们按照佛陀的教导去做，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修行了。比如我们用心持戒，这个称之为我们已经这个修行了。我们赚钱，这个是正大光明的去赚钱，我们这个按照佛陀的开示那样去尽自己的职责，赡养父母，照顾妻子子女，那个也是属于修行。因此如果什么东西是他教导过的，如果我们拿去实践，全部都是称之为修行。修行有两个大的部分，是为了活在世间的法是一种，还另外一个是为了能够这个处理世间的法是另外一个。后面呢，这个大家称之为说修行，这个更多的是强调的是这个奢摩他跟毗婆舍那，这个是为了出世间的法。但是我们忘了这个修行它真正的含义，其实就是按照佛陀的教导去实践。为了活在世间的法，我们也必须要去这个落实去实践。比如这个六个方向听起来好像觉得很落伍，如果我们是管理者的话，如果把那块拿过来用就很轻松了。自己去这个找相关的资料去看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佛陀所开示的这个六个方向，那是这个在各种各样的群体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对于父母应该这么做，有这样的职责要这么做，父母对于孩子有这样的职责，对于这个妻子这个丈夫有这样的职责，对于出家人有这样的职责，对我们的下属，对我们的朋友有这样的职责。佛陀全部都教导过的，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他的教导去做，我们的生命就生活就会很快乐，我们的事业就可以一帆风顺。比如这个每个人都渴望自己的生命可以吉祥，然后就去找那些吉祥开关物，那些这个吉祥开关的那个物品不是吉祥物，那个仅仅只是这个物品而已。如果去看37道品，那些37道吉祥经，这个全都是我们要去落实的，不要结交这个恶友。那个如果我们按照那么去做，那个已经是在修行了。我们结交善知识，我们恭敬那些值得恭敬的人，这个全是在修行。选择这个能够这个利于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环境跟氛围，公司处在这个合适的这个生活在合适的这个地方，这个。这个国家那个其实是指地方，因为以前不存在这国家，有的只是这个城市，只是这个一个部落。要选择适合的这个住的地方，生活的地方，也就是那些烦恼习气不会很强的。然后如果我们处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善法会增长的，我们懂得去选择。我们在这个 如果我们处在很这个很困难的环境下面，我们的这个生活也会很困难，修行也会很困难，因为无法宁静。比如说有些地区，有些地方，这个是这个酒吧，然后这个卡拉 OK， 这个一整晚上会有人这个唱歌。这个的话就属于这个，那个就不是属于这个合适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生活在合适的地方，能够选择就去选择。但是如果选择不了的，只能够待在那个地方，那就只能先待在那个地方，等到以后再慢慢找到合适的机会再这个搬迁。赡养父母那个也是很吉祥的事情。如果去看这38道吉祥品的话，到了最后，我们的心就会非常的吉祥。这个吉祥安全保险了，心保险了，其实就是摆脱了魔王的爪牙，摆脱了烦恼习气。因此，在38道吉祥品里面，涵括了，既涵括了世间法，也涵括了出世间法。如果好好的去看去体会，就会发现它是这个有次第的，层层递进的。如果按照这个次第去这个落实的话，我们就会不停的在进步。最开始的第一条就是不结交恶友，最后一条就是心抵达安全，测见到四圣地，心就会彻底的安全了。起步的阶段就来自于不要结交善友，不要结交恶友，要结交善知识。结交恶友，他们就会带领我们不停的这个干坏事，不停的坏下去了。这个是属于活在世间的法。如果我们结交恶友的话，我们的生命的所有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部都开始堕落了，包括我们的钱财也会这个。如果结交那些不好的人，他们就会邀请我们去赌博，邀请我们去这个泡吧，然后这个去喝酒，然后去吸毒，这个就是属于恶友。我们要选择这个，我们不去结交这个恶友，那个也称之为我们在修行了。我们去结交善知识，那个也是我们在修行。我们去恭敬那些值得恭敬的人，那个也是修行。我们这个执行尽我们自己的职责，尽我们对家庭的责任，那也是修行。因此后面的人大家认为说修行已经是个其实是他们偏掉了，那个已经越来越狭窄了，然后如果这个时间一久，大家可能就只剩下打坐跟精行，说那个称之为修行。如果没有打坐没有精行，那个就不能称之为修行。事实上打坐精行那个仅仅只是方法，来这个禅修的方法。禅修其实就是提升什么，提升觉性，提升智慧，那个只是方法。这个别这个沉迷在那个方法里面，然后最后误以为说这是所有的这个概貌。佛教徒并不仅仅只是修习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佛教徒也有自己的职责，也有家庭的责任，对于这个社会的责任，要不停的去提升自己。因此我们待在家里赚钱，我们一定要这个君子爱财，取之也有道。这个称之为我们在修行的，这个是归为这个世间法。至于说我们要想处理世间，我们就要去更加勤奋的去训练，更加严格，然后严格的去持戒，严格的去训练禅定，精进的去开发智慧。如果我们做得到的话，我们就可以走向出世间的路，也就是戒定慧，其实就是道。道其实就是路，路去到哪里的路，去到这个苦彻底止息的路。因此我们修行来到最高的点，其实就是为了灭苦，是为了可以彻底的灭掉苦，这个是最高的目标。在这个世间法 这一块其实我们可以这个可以很好的活着，然后呢可以这个很好的协助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去提升我们的心灵，来到可以这个彻底灭苦的这个状态。比如如果我们连遭于这个毒品，这个醉酒，这个这样的这个提升自己的概率就会非常的低，非常非常的低。因此这个世间法应该去做，要去实践，要持之以恒的去落实去实践。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去学习，动手去实践，为了可以趋向这个出世间法，有戒有定有慧，这个不停的去累积戒定慧，这个是透过觉性来提升的。事实上包括世间法我们要想做得很好也必须要有觉性，比如我们没有觉性，一不小心然后结交不好的人了，然后这个拍马屁，然后没有觉性没有智慧，然后去这个刹车，不知道说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或者是有的只是那个假，现在到处都是充满了假的新闻假的消息，如果我们没有决心没有智慧的话，我们就这个看不清，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不是真的，哪个应该相信哪个不应该相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哪个应该，哪些新闻是更应该去看，哪些应该不新闻不应该去看，看那个属于活在世间的法，那摆脱世间的法也是要有决心，而不是这，但是不是普通的觉性。觉性对于要摆脱世间的这个觉性，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什么是世间，称之为世间的其实就是名色。名色非常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名色，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跟心。如果我们能够放开对自己身的执着，对心的执着，这个称之为我们已经可以摆脱世间了，可以处理世间的。因此所谓的世间，世间是这个名色，这个是对修行人来讲，对于这个大学生，大学生那些学生，然后所谓的世间就是属于这个地球这个 地理位置，但是对于修行人来讲呢，这个想这个能够这个获得这个出世间法的那个修行人一定要知道所谓的世间其实就是名色。这个佛陀有一个名字称之为世间解，这个彻底的了解这个世间。有时候我们就会这个坐着在想说，哦，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他也许知道也有可能，但是这个时候他彻见到的这个世间其实就是名色，他彻见到这个地方，他而且彻见到超越这个世间的部分也就是涅槃。因此我们大家想获得这个出世间其实就是这个世间，然后出这个世间已经知道的是名色，这个出的意思是超越，超越其实是这个超越的，这个所谓的出世间其实就是出世间法，就是超越世间的那个法，超越世间的法其实就是这个不执着名不执着色的这个状态，不执着身心的这个状态，心已经摆脱了对身心的这个执着。我们要想能够摆脱对于身心的这个执着，那要怎么做呢？我们必须要看到身的实相，看到心的实相，必须要先看到身心的实相，身的实相心的实相是三法印，这个身是无常苦无我的，这个心也是无常苦无我的。我们不停地紧随着知道，紧随着去看见身的实相心的实相，说他们是演示三法印的，这个称之为毗婆舍那的修行，也就是去训练要去看到这个名色身心的实相。一旦我们看到名色身心的实相呢，心就会松开执着，放下然后解脱，心就会摆脱这个名色，色法存在但是心不执着，名法包括心本身也存在 但是不执着它。
这
个心摆脱了执着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已经变成另外一类心了，那属于初时间心。心既有世间心，也有初时间心。因此，如果我们要想摆脱世间，其实就是能够摆脱名色。我们必须要看到名色的实相，说他们是三法印。这个要想让我们能够看到名色的这个眼的实相是三法印的这个方法，其实就是修行毗婆舍那的修行。我们要想能够修行毗婆舍那，就需要看修行的方式。那个。都在这个四念处里面，在四念处里面有觉性，这个持续的去观身内身，有觉性持续的观受内受，有觉性持续的观心内心，有觉性去及时的知道这个，不停的持续的知道这个法内法，身内身，受内受，心内心，法内法，那个是属于这个他的意思是什么？身内身，我们要探究身体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知道全部的身体。这个不用像这个那个那种知道什么那个这个神经，然后这个血管，所有的一切那个交给医生去学。所谓的身内身，其实就是抽样。身探究身体的一部分，一旦明白了之后，就会明白所有的这个全身。受类受呢，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去探究，其实我们先抽样来学习，学习某一部分感受。一旦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就会明白所有的感受，而且会这个探究到所有感知感受的那个心。我们修习心念处的时候，我们观心内心。心的数量是数也数不清，但是我们不需要学所有的，我们学的是这个常常升起的那个心。比如谁是嗔心比较重的，心嗔心常常升起，我们就去观两个就够了。心一会生气，一会不生气，一会生气，一会不生气，就学这两个，就是抽样来学习，学习这两种。一旦我明白了之后，就会明白所有的心啊，是无常苦无我的。学探究法类法，所谓的这个法，这个是很难说了，对吗？法是什么呢？回答得了吗？法是什么？
没快没敢答，
不太有答案。
但是要么提白他妈的敢，
但是努力的透过这个去把它很细的来去注解说，说这个，然后善法不善法，这个非善非不善法，一个法呢可以分成三种。这个是善法不善法，还有这个非善非善法，也就会努力的去这个分得很细。因此这个法它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宽广，还包括初时间法，全部都是归为法的范围。这个法还分成两类也可以，如果分善不善，这个非善非不善，这是一种分的方式。还另外一个方式也可以分，这个法，这个是造作的，这个有为法。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蕴、名色、身心，这个是属于这个造作的这个范围，这个称之为这个有为法。还有这个摆脱了这个造作的，也就是这个无为法，也就是涅槃。这个是那么努力的在把法在分得很细，我们结果发懵，我们不知道究竟法究竟是什么。要想来了解所有的法，这个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能力的范围了。所以他教导的就是给我们抽样来学习。如果我们烦恼习气很强，积了烦恼习气特别多，那我们就去看。看五盖，五盖呢，它是属于这个我们心里面比较深的、深层的烦恼习气，那个会阻碍我们心灵的提升。 这个五盖会障阻碍我们的这个，它躲在藏在里面，然后障碍我们的心灵提升。所以，比如说我们休息禅定的时候，我们就会散乱，然后它会障碍我们休息禅定。然后我们要休息慈心的时候，然后嗔心就会掺杂进来，然后往这个不好的方向去想。然后我们想努力的去提升的这个慈心，结果就坍塌了。所以这个五盖啊，其实就是能去障碍我们的内心所有的美德。所以如果我们修习法念处的话，那个就我们就去按照佛陀所教导的去抽样去学习，探究五盖，什么东西会障碍我们的美德，我们就不停地去探究和去了解它，去了解到它的根源，说为什么它会生，为什么它可以不生，这样去探究，这个称之为在修习法念处，这个很难的。或者是如果我们的信善法很多，那佛陀就为我们这个取了样，就是去探究的是七觉知。这个七觉知其实就是解脱这个这个解脱的那几个七个组成部分。那抽样来学习，学习那个善法，你就学这七条就可以了，然后就要去知道说觉这个念觉知是怎么升起的，什么东西会导致它无法升起，这个精进觉知是怎么升起的，什么东西会让它不升，这个就比较深了，这很深。法念处最细的法念处其实就是探究四圣谛、缘起法、缘起法、四圣谛，其实就是有关于因跟果，全部都是有关于因跟果。做播这样的因有这样的结果，播种这样的因会有这样的结果，不这么做，这个结果就没有。这个太难的话，那我们就去学，学这个去培养决心，去开提升这个开发智慧，去做我们可以做得到的部分。比如说身受心这块，我们大概可以做得到，比如说观身。它是有条件的，应该先入定，直到心来到中舍的这个状态。在三藏经典里面提到入定，直到来到这个四常，心来到中舍的这个状态。然后他就用的词汇是带领那样的心啊，去为了升起智慧，去开发智慧，训练心来到这个中舍，在禅定里面来到中舍的这个状态，那个属于修习奢摩他，修到这个很完整的，修到充分的，那个出来之后，这个退出来之后，心都会保持这个中舍的这个状态，但是不会超过七天。有时候我们的心力比较弱呢，可能只能关到一两天就退了。在心在处在中舍的这个状态，在观境界的时候，看到设法，看到明法，演示三法印，就会老老实实的知道，就会知道的时候不会跳进去干预。但是如果我们的禅定不好的话，心没有来到中舍的这个状态，然后他就会不停的去干预，比如说看到这个不善的话，就会干预进干预，然后怎么样可以灭掉？看到善法的话，就会去干预，怎么样可以让善法一直保持？就会有时候喜欢，有时候满意，有时候不满意，因为没有中舍。但是如果入定来到四禅呢，这个是最适合的了，休息毗婆舍那，因为心会真的保持中立。但是如果做不到呢，那就用刹那定，刹那定也要训练，这个一瞬间一个瞬间的这个禅定，常常的去训练，心就会这个保持一直保作为这个智者。在龙婆见到龙普顿长老之前，这个龙婆是这个完全按照这个禅定这个训练过来，来到中舍的状态，世间彻底的灭掉，只剩下单一的智者的这个心。心退出来之后呢，心那个运彻底的个分离，没有刻意分离，它会自行分离，就会看到身体是身体的部分，心是心的部分，完全是不同的部分。一旦见到龙普顿长老之后，龙婆就观心，看心一个瞬间一瞬间的工作，有些心有快乐，有些心有痛苦，有些心是善的，有些心贪，有些心嗔，有些心迷，有些心是看色的心，有些是观听声音，尝味道，感知身体方面处，去一门去想，或者去心那个一门去紧盯，就会看到心非常这个非常的丰富，五官四色各种各样的工作。每一次看到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去知道，每一次知道的时候，刹那定就升起了，在这个知道的一瞬间就会升起，然后非常的快速。 如果我们觉知的越频繁的话，这个每一次刹那定，每一个一个点，最后它就会像连贯起来，就独立凸显，就好这样的这个状态，跟这个心从禅定里面退出来，这个处在中时的状态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一个瞬间一个瞬间的去观的话，它类似于我们有一支这个黑铅笔，我们有白纸，我们就这么去这个画一条线，在这个白纸上面画一条线。我们看到这个黑线啊，它是一条直线，一直连贯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放大镜去看的话，这个放大镜比较大一点，就会发现那个线并没有连贯。它实际上是黑点，一个一个的黑点，然后这个一个一个的黑点，然后这个密集，而且中间实际上是空间是有这个有那个空隙的，不是黑色的那个空间间隔的。其实刹那定新的这个刹那定，其实就像这个那个铅笔的那个黑点一样的，升起的这个如果频繁的话，就像我们画了一条线一样的，这个。知者也可以一整天独立凸显。在龙坡跟龙普顿长老学法的时候，龙坡对于固定形式里面休息禅定根本没有兴趣，这个是错的，不能够模仿。这个龙坡开发智慧了之后，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太神奇，太殊胜了，这个心真的神奇，这样神奇啊，这样那样的，然后就这个对于打坐没有兴趣了。但是心也有禅定，那个是刹那定。见到高僧大德，比如说龙普行长老，他是神通，是这个龙坡所认识的神通最快的一个高僧大德。在哪个地方我们想什么，他全部听得到，他全知道。龙普能长老他称龙坡为知者，为什么？因为龙坡的心是这个知者，就这个独立凸显，而且是它就是这个透过这个刹那定不停的连贯的这个持续这个独立凸显，但是它也只是保持了两年多一点点。以前修这个二十几年的这个禅定，这个力量退失了，就不够了，需要重新开始修了，去打坐，去惜佛呼陀，直到心来到比较细腻的那个宁静，有力量之后，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去培养决心，就是这样慢慢的训练。比如那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神通，那个全部都是处在这个进行定，要工作的时候，这个在安止定里面是用不上的，然后只有在这个安止那个进行定里面，比如说想到这个看到一些这个天神，然后知道过去知道未来，在这个安止定里面的时候，心这些东西心是没有兴趣的，那个玩具，那仅仅是玩具，那个并不是真品。而有的人修行呢，然后就不停的这个呼吸，不停的用功，然后心开始宁静，心一旦开始宁静，气入这个来到这个进行定，还没有来到四禅八定。如果修行，如果有的是这个内容，那个别说那个所有的那个什么那个片坐相，然后十遍，包括这个安般念，也有这个那个也有这个取向，最后变成光明。比如说我们呼吸吸佛呼陀，最开始吸佛呼陀，接下来呼陀会消失，只剩下呼吸，只需呼气吸气，心越来越宁静的话，这个呼吸就会停下来，就会只在鼻尖这个地方呼吸，来到最少的程度，就类似于没有呼吸，它就会变成光明。这个光明啊，称之为这个取向，这个呼气吸气啊，这个称之为这个变作相，然后升起这个光明变成了这个取向。如果我们很娴熟，在禅定里面很娴熟的话，然后这个直到非常娴熟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心啊，让这个光明可以放大，或者是把它这个浓缩到一个针针尖也可以。这个光浓缩在针尖的时候，那个光特别的这个浓，特别特别的浓。这个光明的时候呢，然后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心就像这个玉那个太阳热量一样的那个光明，那个全部都是属于这个进行定。这个获得这个 这个取向的那个心其实属于这个处在这个进行体里面的心，那之后就是对于这个禅相没有兴趣了，然后这个那些禅相就会在这里面出现，所以不应该去关注那个，是在骗让那些修禅定的人让他迷掉，让他迷了修行了之后，这个要先让自己修行了之后证悟道与果，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曾经累积过什么，那些特别的一些资产他们会自行出现的，不用训练的就会自己出现。龙婆并不是说多么厉害的人，但是龙婆的那些高僧师父们非常非常棒，每一个人这个都是非常厉害的，别说龙婆顿长老，他能够玩出很多很奇怪的一些东西，他知道未来可以知道的很久，知道龙婆的这个知道未来有好几位都知道，他知道了很远很远的未来，别说龙婆顿长老，在哪一年呢？在大概这41年以前，有一个居士去跟他告别，他是苏宁府的人，他说啊，这个我要去结婚了，会去再嫁到那个春武里，他说哦，春武里，说对对对对，他就在那个海边，长老就说我的弟子啊，接下来会把我的法去到这个春武里那边去弘法的。他提前说，那个时候龙婆根本没有见到龙婆顿长老，他知道，他是这个知道未来，知道未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龙婆文章长老，他知道未来，他完全一模一样的。别说龙婆神长老，别说我们想什么，他全听得到。而且可以这跟高僧大德们在一起可以看到很奇怪的一些现象，他们并没有刻意要演示给我们看，但是他看到我们真的是修行的，他所以他不会蒙蔽什么遮盖什么，他就会用那些很特殊的能力是为了可以那个教导弟子，他并没有来获得什么供养，要为了活的什么供养品，别说龙婆有一次带领朋友们去这个去顶礼这个龙婆神长老上山，那之后他就让这个双旁就这样的双旁很痛，这个打这个双旁很痛，然后有好几个人一起去打坐，他讲着讲法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大姐，他就想，哎呀长老啊，你这个法讲得太好了，今天真的好可惜啊，我的孩子他去美国留学去了，女儿去美国留学去了，没有机会来听长老的法，这个长老就停了，回过头马上看他说，你真是不懂事，你在听法，这个在这个山上听法，结果你想着在你美国的女儿，结果他晕过去了，一下子吓晕了，这个后来这个长老要去，大家要去照顾他，因为一下晕过去了吓晕了，你这块的内容这个全部都属于这个进行定的板块，因此他在讲法的时候呢，他是有禅定，处在禅定的，他是这个来在这个处在这个进行听的这个状态，他也在休息的时候他就会入到这个安止地里去，但是在安止这个进行地里面的时候，高僧大们处在安止地里面是很可怕的，他们在讲法的时候如果我们稍微一失误的话，马上就会被他棒喝了，那哪个要值得教他立马就教了，这个同样也有好处的，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见法的人，别玩这些会有很危险，龙婆顿长老的非常多的弟子喜欢去看别人的心，还没有见法去看别人的心全知道，但是看自己的心看不出来，长老怎么去给他们刹车他们都不听，接下来长老圆寂了之后，这些人很自由的去玩了，没有谁去阻止了，最后就发疯了，区分不了说哎，这个看到的这个是人还是鬼也不知道，然后看到人是鬼，看到人鬼是人，最后就发疯了，所以这些东西别去一味的去玩他们，去休息禅定，要休息宁静就去让他真的宁静，别去关注禅相，关注的不停的去关注自己的心，不停的去修行，心就会有法喜，有乐，有一心，有中舍出现，慢慢的去训练，或者是在外面的时候去休息刹那定，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这个是没有禅相的，但是如果要 这个趋向这个禅定的话，就会有这个取向。就所以这个休息禅定的时候，龙婆就会去控制。然后别说如果大家昏沉的话，很快禅性就会出现的。昏沉那个并不是静心定，仅仅只是类似而已。真正好的这个静心定是有觉性的。比如说高僧大德他们用静心定。在教导我们的时候用到进行定，他们教导的那些这个善巧跟方便，这个他知道看见各种各样的这个状况，包括这个我们的那个肠子里面有几根这个几根毫毛，他都全都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见法的话，别关心关注这一些，这个进行定会欺骗，让我们迷失，掉到陷阱里面。然后透过各种各样的禅相，会让我们掉到陷阱里面。这个禅相也有可能是画面，这个声音接触也有可能，都有可能。这个作为接触方面的禅相是很神奇的。龙婆曾经遇到过，这个打坐了之后腿特别的痛。那个时候是在哇观禅，这个那个时候还是大学的时候，然后去出家。那个时候这个应该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特别的酸，然后看到有一个鬼来给按摩，然后一睁开眼睛看这个自己的腿呀、啊，这个肌肉就是这个线下就像一个被线下出一个这个大拇指的这个印痕迹，他这个鬼按摩。水平真的很高，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接触方面的这个常相，有内在的常相，有外在的常相，也就是外面的那些现事物现象掺杂进来，内在的常相是心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些东西这个别去玩，否则你就会找不到真品。因此一定要以这个决心作为我们的主要目标，有决心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不迷失，不走神，不走神不会这个陶醉在里面，要多多地去训练，这样我们就可以休息毗婆舍那。比如一开始我们观身，假设我们擅长于身体，我们看到身体在进行，如果不会修行呢，就会看到身体在走，身体在走紧盯身体，看到腹部升降紧盯腹部，做手不动作紧盯手，这个属于奢摩他的修行。因为没有看到三法印，如果看到三法印就会有正确的响应，去界定走的这个色身，有响应去界定它是无常苦我的，这个称之为有正确的响应。因此我们在培养觉性，有觉心的话，有禅定的话，有响应去正确的去界定，智慧就会升起，就会升起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因此别讨厌响应，有的人讨厌响应，误以为说响应啊，这个是欺骗让我们迷的这块。响应分两个部分，有颠倒的响应会让我们这个出现一些幻觉，比如说这个把那些不美不漂亮的事物误以为是美漂亮的，无常的事物以为是恒常的，比如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今天会死，我们会觉得它依然还是恒常的，这个称之为颠倒的响应。这个看到是苦的东西以为是快乐的，不是我的现象以为是我，但是如果开发智慧呢，必须要有正确的响应，也就是去界定无常的是现象是无常的，界定这个苦的是苦的，界定不是我的是我不是我，这个称之为正确的界定。正确的界定有心安住，变成观者，觉心觉知这个色法，或者是正在呈现的色法，或者是名法。为什么是正在呈现的？因为觉性是无法这个觉知这个过去的这个名色，因为已经没有可以知道，没有可以共知道的名色，仅仅只存在当下，在过去已经全部过去了，未来还没有升起，因此觉性就活在当下，才会看到名色的实相。因此如果迷失到过去，那个就是想到过去的名色，事实上已经过去了，或者是想到未来的名色，事实上那些还并不存在，那个其实在做梦。因此我们的觉性去觉知正在当下呈现的名色，心有禅定安住，没有跳进去感，没有跳进去，而且有响应在界定说它是三法印，响应界定跟我们思维 分析是有区别的。如果我们想着说它是演示三法印的，那个依然在属于在思维分析的这个范围，那个并不是想运，那个属于行运。这个想运啊，其实是心看的那个角度，我们必须要去不停的去训练。我们最开始去训练，看到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然后去稍微去思维分析带领也可以，知道心可以会看了，那个他会自行去界定了。他自行界定的时候，没有在透过思维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毗婆舍那。因此，那个法是很好玩，很好玩的。这个慢慢的学，到了最后，我们就会看到名色的身心的实相。一旦看到这个他的实相，说他是无常苦无我的，会发生什么？心就会厌离。这个身体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并不是值得去这个多么珍惜的这个宝贝，不是什么好的东西，并不是多值得。心也是一样的，心也就再也不去执着，不再执着身，不再执着心，心就会弃入到出世。因为他摆脱了名色身心了，一开始就已经说了名色就是世间，这个心摆脱了名色，其实就是摆脱了世间，其实就来到出世间，摆脱了就可以摆脱世间了。我们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去训练，因此修行啊，活在世间，别扔掉了世间法，也就是世间法一定要去学，一定要去动手去实践。出世间法戒定慧之类的呢，也必须要去训练，也不要不停的去训练，有次第的去训练。龙坡今天讲的这一个板块，听一个回合也许是 听不全的，要反复的去重复去听好几个回合，慢慢的就会明白的。现在这个可以这个重复的去听对吗？可以的，那就去重复的去听，重复的去看，这样就会明白龙坡开示的。因为龙坡今天讲的涵括了非常多的修行，包括从世间来到出世间。这个今天就到这里，接下来这个检查禅修进度，刚好四十分钟。一号。上一次龙婆让他念灭达古那阿拉含灭达，他去实践之后看到自己的更多的烦恼习气和不好，但是觉得修行没有进步，嗔心升起了之后没有决心可以及时的知道，只过了一会之后才知道说生气了，然后接受不了，想请求龙婆开示。你知道生气 并不是为了要能够停止生气，你想这个压制生气，是因为你的生气这个不满意，所有的境界升起了之后，它是苦还是乐，是好还是坏，全部都是在教导我们法，全部都是在教导三法印，全部都是平等的。如果我们训练来的开发智慧的阶段呢，不用去阻止他的。生气生气了，知道说有生气，想让它消失，它没有像我们想要的那样消失。为什么没有像我们想要的那样消失？因为它正在教导我们无我。如果命令让它消失可以做得到的话，说明这个生气就是我了。我们命令不了，我命令不了，控制不了，那个就是所谓的无我。因此我们有决心不停地紧随着去知道境界，心生气了知道，他生气消失了也知道，生气了之后不满意也知道，想让它灭掉也要知道，就是这样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直到最后保持中立，最后生气生气，心就以保持中立的心可以知道，它就会自己灭掉。为什么它会灭掉？因为我们并没有给它加这个添加火星，这个火真正那个嗔心的那个根源是那个，是想到他之后，每一次想到他每次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我们往那个不好的嗔心方向去想。这个我们修行的时候，一旦我们看到这个生气了之后，我们不满意，想让那生气消失， 对于自己生气不满意，那个也是那个属于生气，然后生气重叠在生气了，就会变成了充满了生气，但是没有看到。从现在开始，生气的时候，并不是需要去这个断它，生气属于这个行运的范畴，是属于在这个运的范畴、苦的范畴。对苦的这个职责是要去知道，而不是去断它。生气那个并不是苦因，因此生气的时候，我们去看到生气的，想让它消失，知道有想要，那个想要那个欲望就是苦因。因此要保持中立，心没有保持中立，知道没有保持中立，这样它就会自行保持中立。二号。
หมายเลข2ทุกวันปฏิบัติโดยการเจริญสติอยู่กับกาย
每一天
ระหว่างวัน
透过观身来培养决心在日常生活中呢就会看到心就会跑到这个五个根门有不停的有在觉知自己至于固定形式命运宫然后主要是观呼吸来做临时的家然后看到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心的痴比较多有时候心这个会这个黑暗光明看到心是自行在工作的然后每一天这么在修行对不对的对继续用功但是平常的时候的心跟现在一样吗一定要不一样如果跟现在一样的话你的心依然在外面心要安住看到所有的境界生灭那个就是对的已经修对了继续去用功随喜功德修得很好三号每一天修行观身观心戒好好一些了有时候觉得会在胸口这边有动荡有时候觉得苦想请教龙婆应该怎么调整想请求龙婆开示你的心依然非常散乱所以必须要有临时的家不停地每一天去训练这样心就会慢慢的比现在更加宁静你现在的心很挣扎想这样想那样要及时的知道他在挣扎也要知道最后心就会保持中立不再挣扎来挣扎去的了你的禅定还不够在这个观的时候往往会跳进去观你试着这个现在不要修行你现在不要修行现在的心比刚才要好你感觉到吗现在的心会更加轻松舒服一些你能感觉得到因此刚才那个心是不对的那个属于这个是这个完全不行的这个禅定很苦闷拼命的去压的打压的话在里面就会不停的很挣扎要以平像你现在这样平常的心去觉知自己这样你就会可以看到心自行在工作你仅仅只是一个轻松自在的旁观者二毫不舒服了二毫这个三号你感觉到了吗心有疑问那怎么办啊那怎么办呢不停地去及时的知道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它把 先从现在的这段松开一丁点一定要回到正常的心平常的心是很舒服的就要待在这里这个因此修习禅定的时候就是以平常的心去修行去集中宁静它就会这个很轻松很舒服的宁静下来现在你是故意的你刻意这个装修很柔软很迷糊不要故意就用正常的心你现在是心是不正常的你故意让它昏昏沉沉的让它规规矩矩的不要停止去找寻要去觉知自己对要这样去觉知自己这样你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心也是自行在工作的看到了吗心这个他已经这个 往外跑了。
你太老被弄骗
了。如果这个打坐这么起紧盯着，然后就会很呆，就会变得呆滞。要以正常的心。四号。龙婆曾经指导他，让他的心去抓住空，然后才出来开发智慧。但是他的心跟空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心无法像以前那么进去，然后就会不停地翻转，成变成知者，一会苦一会乐，一会紧盯一会走神，一会变成知者。这个欲望很多，有时候无缘无故的心就会切换成奢摩他，所有的境界不久都会消失，觉得心特别苦，在心没有力量的时候就会观身，然后如果有力量就去观心，想请求龙婆开示。龙婆让你去观观那个空，以前让你去观那个空是为了可以让你的心有奢摩他而已。一旦心有了禅定之后，就会看到心工作，身体一旦动也会看得到。心曾经开过智慧，让他休息禅定，他就不想修了。比如说去待在空里面，他就不去了。他不要的话，那就跟呼吸在一起，跟身体在一起，跟佛陀在一起，然后不停地去觉知。这个同样也可以作为休息的地方。那个龙婆让他去观空的那个源自于因为这个太挣扎了，然后不停的在去找，在不停这个那个，然后就很乱，然后就躲进去休息一下。如果休息够了之后，就出来继续开发智慧。在出来开发智慧的时候，然后就不愿意休息禅这个禅定了，就会扔掉奢摩他，所以就会每一天安排时间出来，然后坐着去西佛呼陀，每一天去西佛呼陀，去看那个观那看那个空啊，那个仅仅只是一个善巧跟方便，仅仅只是一个这个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们跟佛就这样出来跟佛陀跟呼吸在一起，这个是比较粗糙的现象，关起来很容易。你的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心如果很散乱很累的话，就跟佛陀跟呼吸在一起，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那就去这个去这个不害怕愚蠢，不害怕慢，然后回来休息奢摩他，去西佛去呼陀，不停地西佛呼陀，直到心宁静心顺服了，然后就去继续去开发智慧。这因为你现在的这个禅定不够，所以就会很累，会很厌烦，会很厌倦，慢慢去训练自己，把心这个放下来一点点，你把心抬得太高了，然后回到这个普通的这个世间，普通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刚才那样去竖起来是不对的，这样去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观者。对，就是这么去用功，去用功。好，五号。看到境界。心动荡，然后被囚禁。这个有呼吸，照做行运，有出现了我。然后有时候，即便被别人骂，自己心也没有嗔心，但是可怜别人有悲心。这个想请求龙婆开示。那很好啊。修行，我们的心越来越自由自在。比如别人骂我们，他骂了一句话，那个骂声已经结束了，我们不去重复的去想的话就没有关系，那就结束了。 那个仅仅只是声音接触耳朵，绝大部分没有修行的人是做不到的。他骂，假设他骂我们，骂我们的妈，骂我们娘，骂一个词，只是一个词，一次而已。每一天想，一天想好几个回合，就类似于被骂了好几次。这个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心就会很郁闷，一直很痛苦。但是如果我们有决心、有智慧，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无论是骂声还是赞美声，就像风一样的，风这个吹过去。树叶，然后它就会过了，一吹过来就会过去了，让它真的过去吧。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很轻松很舒服，那个很好。这样修行我们也有决心，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身自己行迷失在，对于比如说是被别人骂了，然后就会不停地去想过去，我们也要及时地知道说，哎呀，这个你又偷偷地跑去想了，不阻止他真的要去想的话，也不去阻止，有决心去知道，就会看到说，哎，这个是自己在给自己找麻烦、找苦啊！没有谁给你带来苦，你会给自己带来苦啊！这个你有看到吗？别人是无法给我们带来苦的，然后别人骂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去想，所以才会苦。我们就要去训练跟自己在一起，不关注究竟外面是别人是赞美我们还是骂我们。如果我们不是那样的，没有关系。好，六号，我这个用心持戒，然后每天用功修行，但是经常会输给烦恼习气，在进行的时候很散乱，所以才会用这个比较长的念诵的内容，在打坐的时候就会吸佛护陀，但是心一旦开始跑，就会常常升起一些常相，心习惯于这个下堕，然后散乱不归位。我不知道说我现在修行的应该怎么调整，那你就这个佛陀跟呼吸作为自己的临时的家、休息的地方，先要仰赖于他，别急忙丢掉他。那与其犯人让自己的心下堕，就不停地去想到佛、吸佛、呼陀。不阻止，心想跑到哪个地方没有关系，但是我没有兴趣，然后只是有兴趣一个地方，也就是吸佛呼陀，不停地用功，这样心就会有力量，不用害怕说心会跑，但是别去关注它跑，仅仅只是需要知道的是跟自己的这个禅修所缘在一起，这样心就会有力量。你的心还不太有力量，没有力量，所以去呼吸，去佛陀。佛陀，有的人会批评那些学这个经典理论学很多的人，就会误以为说这个佛陀是无法这个修习毗婆舍那的。如果会的话，同样也可以。佛陀其实就是心，我们佛陀了之后去及时不停地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为什么做不到呢？也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们这个吸佛呼陀。那个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心，我们现在你现在先需要关先的目标是这个宁静，你就去不停的吸佛呼陀，这个龙婆小时候是吸佛呼陀数一，吸佛呼陀数二，还有数数，一旦宁静的数数就会消失，更加宁静的佛陀也消失了，更加宁静呼吸也消失了，变成了光明。这个是属于修行宁静的板块，心宁静获得休息了，然后来接着开发智慧。就像原先那么去呼吸，然后看到心跑来跑去的，跑来跑去的，不停地及时地知道它心跑，我们并没有刻意要跑，它是自己跑的，心不是我，这么去观，观到最后如果觉得很累了就没有兴趣了，心是怎么样就没有兴趣了，就回来吸佛呼陀，重新再回来吸佛呼陀，就这么去不停地去上路，不停地在这个色目他跟皮肤身上不停地交替进行，如果哪一段心有力量安住了，变成智者观者了之后，看到心跑来跑去的，或者是看到身体动来动去的，如果什么时候心没有力量了，就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要这么用功去继续用功。七号一天至少一个小时的固定性练习，持一个星期持两天的十戒，会让自己的修行更好。他持十戒，持十戒，一个星期两天，
但พอป่วยและชอบดูละเอียด
这个那生病了之后特别喜欢观微细的东西变成观呼吸了你特别散乱的时候就会去观骨头想请求龙坡开示不用这个找太多选择就选择其中一种就要跟他真的在一起不停地换的话心就会散乱禅修所缘我们不会经常换的所以呼吸佛陀然后心宁静知道宁静佛陀呼吸了之后心散乱知道散乱就选择一种不停地变来变去很难观的好下一个修得很好这个七号你修得很好八号固定型的用功会觉知全身感觉到说这个身跟心啊一直是在变化的现象跟其他的那个 感知的现象是一样的但有时候觉得会黏着于紧盯区分不了因为心不太跑动但在固定型用功了之后会这个心会更安住能够看到心的跑掉但在固定型里面一般看不到在固定型用功的时候你的刻意这个太强了所以心就会一动不动的而在你躺着睡觉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刻意要修了但是心曾经修行过它就会继续修行所以就会对了因为他没有贪心就类似于阿难尊者在这个经典结集之前那个晚上他观身一整天一个整个晚上观身心就不时地集中下来绝大部分都是观身怎么观就这样观到快天亮了也没有证悟到阿罗汉他最后就想哎，这个证悟不到了证悟不了就睡他去吧一到了该休息他就躺下来休息但是在那个时候决心禅定智慧已经自动自发了已经没有刻意要去做了已经没有了贪心要修行了所以他就可以做得到所以你这个醒着这个做不到是因为你的心的贪心太重想好想休息一旦要躺下来休息已经没有了刻意所以你就会做到了但是如果不去努力去训练在醒过来是不努力去训练的人躺着的时候也做不到就会彻底睡着了你修的还是不错的只是要不停地去观察自己这个你这个想得到这修行的时候想得到结果想这样想那样那个会导致你很苦闷就宁静不了好了今天到这里修行很好这个八个人都修行很好